上帝给我的恩典啊，心里头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讲，因为啊，算是老朋友，是不是？跟你们教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感谢主。刚才唱那首诗歌，我在这里的时候，心里面很感动。这一首诗歌是我其中一首很喜欢的诗歌。每一次唱的时候，就好像回到很久以前，当我蒙召的时候，回应上帝给我的要求，上帝给我的召命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我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说上帝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个很快时间过去了，差不多40年啊，现在啊，在神的面前，一同继续的有机会来服侍。来到你们中间来分享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 preaching to the choir， 就好像你们都是已经知道做宣教的工作，而且你们做的宣教的工作也常常做得挺不错，感谢神。我们过去跟金门教会有很多的合作，划船刚才分享的墨西哥的工作是划船的施工之一，还有其他的施工，巴西的施工，还有别的地方，我们为着你给我们机会，我们一同来配搭服侍啊，这个是神莫大的恩典。在上个月三组在亚洲台风三组在台湾在那个菲律宾的时候，我也在菲律宾那个时候呢我去菲律宾，其实我是去过菲律宾讲道有几次。那么我记得第一次我去被邀请去那个灵会堂。那如果大家当中知道菲律宾灵会堂的时候，刚才讲到呢，郑果牧师就是当年在灵会堂的一个主任牧师，也可以说是开始华人拆船的一个重要的教会。我那一年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在灵会堂讲到是他们的拆船年会，第49届的拆船年会，算是最老的一个最长久的一个拆船年会。我学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一站上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好像来到菲律宾的时候好像来到圣地，因为这个是华人宣教的圣地，在那边是上帝开始使用华人教会开展了那个宣教的视野。在那边的时候，哇，听见那个教会他们所做的工作，心里头很感动。哇，但愿所有的华人教会都好像他们所做的一样，但是事情不像这样。你知道吗？他们所宣教的 budget 是他们的经常会的 75% 的钱用在一个宣教的上面。所以我在那边的听的时候，我还没讲到，他们就报告那个大会。我还记得那个大会的负责的长老，他就说：“谢谢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奉献，你们的任献已经超过我们的明年的宣教的目标，超过 1 million 当地的钱。”他们的任线是超过他们的目标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任线好像还差多少，对不对？但是他们是一开始，我还没有讲到，应该是我讲到完了就才收那个任线表，但是问题就是还没有开始那个拆船联会，他们已经开始任线，而且他们的联会很厉害，从2周，所以每次去的时候都讲他们的拆船联会了。哦，很用力的，因为他们从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就分享，然后一个 weekday 在那个周间的时候，他们就有什么呢？是有宣教士，他们把所有的宣教士，他们拆出去的宣教士都召回来，有一个礼拜的休息，在那边有退休会。然后那个拆会那个负责讲那个拆权联会的讲员也要讲那个退休会，是激励来鼓励那宣教士，然后最后一个礼拜才是鼓励他们来任线。所以他们是两个礼拜，有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然后周间，然后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然后讲员就讲十几堂的拆权的信息，然后就最后还收那个鼓励弟兄姐妹任线，但是问题就是他们第一堂一开始的礼拜天一开始已经说你们已经超过100万了， 然后他们讲了一句话，我很心想，他说：“请弟兄姐妹为我们差遣部来祷告，好叫我们好好的使用我们有余的钱，都用在那个宣教上面。”他们不容许他们奉献给宣教的钱剩下来留在银行，然后储备以后使用。他们每年的任献，所有任献的钱，弟兄姐妹奉献给宣教的钱，都完全用在宣教上面。如果超过的话，他就思想就求问神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多使用这一些钱。然后划到中间交接的时候，其中一个长老，就是那个带领的长老，一个宣教部的主席，就跟我说，华侨有什么需要快一点告诉我，我们有很多余钱要使用。我就太喜欢这样的问题。你问我说有什么这地方可以奉献给华侨推动宣教，我说可以可以，没问题，我绝对有很多理由可以给你可以使用你上帝给你们的钱。所以我看见真的在那个地方这个圣地，所以上一次三主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留意外边打风，我在心里头就充满感恩的心。在那个中华基督教会是菲律宾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他们有他们的中学小学等等，哇，一大堆，整条街都是他们的教会。那么在那个教会里面，我就跟同样的讲，我说哇，这个是圣地，是上帝把你们兴起来，然后不光只是做宣教的工作，在本地你们也做很多的宣教的工作。他们差派有很多的宣教士在菲律宾，你知道菲律宾南部都是穆斯林的工作，都是那个穆斯林回教徒，或人家的 lost my mind 回教徒的工作，所以他南部都是回教徒的施工。他们就征召了很多宣教师派到南部来做那个宣教的工作。我感谢神，因为这个事实在需要，是时候华人教会被兴起来。但是问题出现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就是普世的福音化的情况，就是还有全世界40%的人口啊，还完全没有听过福音，就是说31%的人口是完全跟福音绝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是因为没有教会在他们中间，没有团契在他们中间。而且还有以德群体当中有27%的人口是非基督徒。什么是以德群体？就好像台湾、香港、美国等等都已经有教会的地方是以德的群体，他们是不是为德的群体？以德的群体当中还有 27% 的人口是还没信主，那就是我们还有很多福音工作在美国我们要做。但是还有绿色的部分，就是光明的基督徒，21%的全世界的人口，就很多都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出生，他们以为他们因为他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所以他应该是基督徒，或者是他在一个基督教国家里面出生，所以他觉得他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完全跟耶稣基督没有什么的关系。那如果把这些人口都加起来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全世界 88% 的人口是完全没有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只有 12% 的基督徒是委身的基督徒。我希望坐在这里的都是 12% 的委身的基督徒，上帝喜悦使用那些委身跟随他的门徒来改变世界。所以就是说我们面对的一个大环境，就是上帝要使用 12% 的世界的人口去改变 88% 的世界的人口的生命，是可能吗？是面对我们这样的情况，这个使命，上帝给我们的唯一的使命，他没有给我很多的使命，只有一个使命。但是问题，我们有没有完成这个使命？2013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在台湾开了一个国际性的大会，就是华府邀请所有全世界不同机构的领导，主任牧师，有一些大教会的主任牧师，神学院的院长，我们都集中在台湾，然后我们开了一个大会，三天的大会，我们只有一个主题，我们就不是去那边听道，因为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都能够讲道。 我们去那边就是讨论，我们分组讨论，然后讨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华人教会这么多年来，这么长的华人历史，但是我们还没有参与在那个大使命上面，只有 30%全球一万间的华人教会，在中国大陆以外一万间的华人教会只有 30% 是参与某一种的宣教活动。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有为宣教祷告，如果他们有为宣教奉献，我们已经算是他是参与宣教的活动，但是问题只有 30%， 70% 他们存在是为了什么呢？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疑问啊！当然这个是跟你们无关，因为你们肯定是 30% 当中的一员。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分组讨论，然后就讨论到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每一天我们就开，就不同的人，我们分组十个人一组啊，我就跟九个不完全不认识的其他差会啊，其他机构的同工来一同来分享。最后呢，我们就把所有的我们所建议的东西，我们都收集起来，然后就做一个结论。然后大会就说，大家根据各位的你们的意见呢，我们这个问题就出现是因为教会华人教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这个当然。如果教会不是严重有出现问题，为什么没有完成耶稣基督给我们唯一的使命？然后第二个是比较震撼，听到的时候一个很震撼的那个结论就是神学院出现问题，华人的教会跟神学院出现问题。那神学院什么出现问题？因为神学院的都没有啊，大部分应该只有三四间，全世界所有华人的神学院只有三四间是里边有谈到大使命。那我们不是背着那个神学院后边来讲他们的坏话，而且呢，当我们讲完之后呢，神学院的院长上台来肯定我们的看法是对的。神学院是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如果神学院不讲大使命的话，你想将来出来的那些牧师传道，他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带领教会，肯定他们不会强调那个大使命的重要性。所以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所有华人教会越来就越离开了耶稣基督所颁布给我们的唯一的大使命。那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华人教会完全没有做的时候，不是完全没有做，只有 30% 是在做的话，我们能够完成这个大使命吗？我们知道这个使命肯定可以完成，是因为什么缘故？是因为神自己说的。那在以赛亚书第46章，神自己这样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这因为我是上帝，并无别神，我是上帝，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们一起来念，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弟兄姐妹，这个是神自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早上我希望有从神的三个的描写当中，我希望介绍给大家三个拉丁文。这三个拉丁文是帮助我们容易一点来记得今天我讲的三点，三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因为神自己是什么的一个神，因为他是神，他说我是神，并没有别神，只有一个上帝。到底这个上帝，这个是我们有幸能够认识的上帝，他是一个什么的上帝？那第一件事，第一个拉丁文就是missio dei， 使命必成，是因为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也是善意的真神，他是自己的投入他的使命当中，是因为他是一个使命主导的上帝。missio mission dei God， the God of mission or the missional God。所以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个 missional God， 是一个以一个使命导引的一个神。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宣教士。其实一个宣教士不是我们想出来，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说，哎，教会应该派宣教士，是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榜样，告诉我说我怎么样去做，你们也跟着我做。所以他自己留下的榜样就是他自己被差派，也可以说是他差派他自己。 因为三位一体嘛，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所以呢，耶稣也是父神，只是父神差派他自己进入人类的历史。如果宣教士的定义就是从一个国家跑到另外一个环境里边，一个认识神的地方去一个不认识神的地方，这个是宣教的差派的话，耶稣基督肯定是一个这样的宣教士，他被差派，然后进入人类的历史，在我们中间彰显给我们看见神是谁。那么我们研究宣教学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什么时候我们用双数的 missions， 什么时候用单数的 mission？ 到底教会是应该说教会的 missions 还是教会的 mission？ 是单数还是双数啊？但是呢，我们在研究宣教学的人，我们都认定一件事，单数的 mission 是讲上帝，因为上帝只有一个使命，所以单数的 mission 是讲到上帝啊。所以我们教会都有一个单一的使命，你的存在是为了上帝的 only mission， 这个就是上帝的使命。上帝的使命也可以说是他的梦想，在那个启示录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一同来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这个是上帝的使命，这个是上帝的梦想耶，弟兄姐妹，上帝的梦想。我有一个侄儿，他14岁的时候来美国，第一次来美国。我的侄儿，我只有一个侄儿，这个侄儿现在已经是成年了，他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差不多40几岁了。那么当年他第一次来到美国很兴奋呢，一下飞机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叔叔啊，我有一个梦想。哇，孩子，14岁的孩子说有一个梦想，我说啊，太好了，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就是去 Disneyland， 那么伟大的梦想。我说没关系，我已经准备好了，过两天我就开车送你去 Disneyland， 我们花一段时间在那边，让你的梦想可以实现。然后他实现了他的梦想，完了这个在那个 Disneyland 之后，我开车从南家回到北家的时候，在路上我说，哎，怎么样了？你的梦想实现了吗？他说，啊，谢谢你叔叔，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但是我有另外一个梦想。我说到底你有多少的梦想？他说我只有两个梦想啊，第一个已经实现了。我说听了，讲给我听，你第二个梦想是什么？他说我第二个梦想就是要走过金门桥。我说这个是绝对没问题啊，明天我们回家之后，我早上就送你去金门桥，然后我就跟陪你走过金门桥。那么金门桥走完之后呢，我就问他还有梦想吗？他说没有了，我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哇，太感谢主了，因为他只有这些梦想。如果他说我的梦想要当医生，我说跟你爸爸讲，不要跟我讲，因为花费太大了，那要求太高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爱的人他说告诉你他有个梦想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的时候我们都会想，我可以怎么样帮助他实现他的梦想，对不对？如果你是爱他的话，好像我的唯一的侄儿，他说他有一个梦想的话，肯定会帮助他。如果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他有梦想的时候，我肯定帮助他。就好像我的女儿有梦想，我们要讲他了，因为到他花了我很多钱，要实现他的梦想。但是因为他是我的女儿，所以变成他说有一个梦想的时候，我就用尽我所有的能力去帮助他实现他的梦想。每个礼拜天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唱诗歌也好，读经也好，你们都告诉耶稣说，你是我所爱的，我唯一所爱的，你，我爱你超过一切。然后现在耶稣告诉你说，我有一个梦想，你会怎么样说？你说跟你的父神讲吧，不要跟我讲， 跟我讲没用，我没有兴趣，我有我的梦想，我还在实践我的梦想，我有自己的梦啊，你不要把你的梦想告诉我。但是每天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到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时候，耶稣基督都告诉我们，父神都告诉我们，他的唯一的梦想就是他的大使命，要万国万民都有机会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使命主导的神 ,missio dei, 那么今天那个神是住在哪里？是住在你跟我中间，是在我们心中，对不对？我希望是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三位一体的神住在我们里边。如果他是 missio dei, 他是宣教导引的神，那么就变成我们一个新的 identity, 是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代表基督，我们佩戴耶稣基督，我们的心中有神，所以我们所代表是耶稣基督，我们所代表的这个神是一个 missio dei。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在于你去哪里做什么事情，乃是你是谁， not the doing but the being part, you are being a follower of Christ, you are being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missio dei, 你代表的就是那位神。是真的吗？现在你佩戴的耶稣基督，现在你代表的是一个宣教主导的神，那到底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资源，你怎么样用你的恩赐，你怎么样用你的时间来投资在那位神的身上？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要被提醒的地方。宣教，我们不应是宣教士，但是肯定我们要成为宣教人，因为宣教的神住在你跟我中间。我们讲到大使命，大家都很熟悉，肯定那个教会，这个教会是经常谈到大使命的教会。但是大使命的经文不是从第十九节开始，十九节就说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大使命的经文是从第十八节开始，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第十八节，所以为什么华人教会到目前来讲还没有完成那个大使命，跟十八节很有关系。十八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去。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是为什么我们要听他，是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弟兄姐妹，要不要忘记，你耶稣是你生命的主，耶稣是你家的主，不是只是挂一个牌子在你的家里边，在你的客厅里边说耶稣是我家的主。到底他是否你真正你家的主，是关键的不得了。如果我们不把耶稣当作我们生命的主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必要要去听他。因为为什么要听你？什么时候我们说他是主，在那个时代，在耶稣的时代，我们就变成什么？我们不是仆人而已，我们是奴隶啊，我们是属于他的。如果他是主人的话，所有我们生命的所有都是属于他，他是拥有所有我们生命里边的资源，都属于他，是吗？是真的吗？我们会这样的态度吗？我们是真正的这样的态度看耶稣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买车的时候，买新车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耶稣？你们要买新的房子的时候，没有问耶稣说是不是时间我要买？通常我们问耶稣是，我应该是买 A 还是买 B? 我没有问是不是应该买。啊，我要买车也是一样，我应该买 A 还是买 B 还是买 C, 但是我没有说是否我应该买一个新车。那告诉你，买新车买新房子完全没有问题，不要内疚。上帝给我们白物给我们享用，这个是爱我们的神，是给我们所有资源可以享用。但是你要记得，如果给你白物去享用的神也是一个 missio dei, 他肯定心里头是记挂很多还没有听到福音的 88% 世界的人口，他愿意你参与在其中。 那么我们怎么样回应？所以弟兄姐妹，主权的问题难阻了大使命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真正看为我们生命的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什么都不需要讲，华人教会的情况就是主权出现了问题。那第二个字我要介绍的就是 visio dei， 就是这肯定我们的神有眼，神的看的，但是神看的跟有的时候跟我们看的不一样，所以神呢要每天要塑造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的跟他看的是一模一样的。然而说，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他要我们看的东西。在马可福音有另外一个大使命的经文是比较简单，简单的地方就是他耶稣又对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特别留意小字啊，原文万民，原文做凡受造的，表示说当时候耶稣基督没有说万民啊，万民是用另外一个希腊文，但是当时候耶稣是用凡受造的。我去不同的地方去教神学的时候，我很喜欢又问当地的人说，诶，你们的翻译本是怎么样的翻译本？有一次我在缅甸的时候教神学，我就问那个缅甸的神学生，我说请你读一下马可福音第16章15节。他读完之后我说，诶，那个字到底是所说的是什么？他说凡受造的，只有和合版，只有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为万民，英文圣经也是 all creatures or all creation。 那为什么翻译中文圣经呢要把它翻译成万民呢？是因为担心读经的人误会了啊，不了解为什么耶稣要说传福音给凡受造的。难道耶稣基督要我们传福音给猫狗听吗？凡受造的。难道耶稣基督要我们传福音给飞鸟听吗？凡受造的。到底什么意思？是因为当时候的门徒完全了解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不明白。我们现在你看到圣经的时候，也他的门徒没有问追问啊，夫子说，诶，你是什么意思？什么要我们把福音传给那个凡受造的？他们完全明白夫子的意思，因为在犹太人的心中，只有犹太人是人，其他都是好像动物一样的不解的外邦人。所以当耶稣讲这些的话的时候，他不是指什么别的东西，他就是指那些不洁的外邦人，是犹太人不会接触的那些人。所以现在耶稣基督就跟那些门徒说，我要你把福音传给那些你认为不配你接触的不圣洁的一些人，是犹太人的夫子，犹太人的祭司不容许犹太人进入他们当中的那些人。但是耶稣基督偏偏要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听。举一个例子，在耶稣基督到那个撒玛利亚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一个井旁，那个时候呢门徒都饿了没有要吃午餐，所以他去买午餐去了，然后留下耶稣基督一个人在那边。有一个妇女，有个女人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到井旁跟耶稣去打水，然后耶稣跟他谈话，然后就原来他们就认识了这个一个女人就认识了耶稣基督，原来是救主是那个 Messiah。 所以呢他就很高兴的就回到村子里边，然后当回到村子里边就做见证，他说我遇到了救主了。然后这些人说，是真的吗？他们就跟着他的所讲的，相信了他所讲的见证，就跟着出来去找看看到底他所讲的是否真实。同时间那个时候门徒就回来，然后就拿食物给夫子说夫子食物来了，我们就歇饭祷告吧，然后我们就吃。但是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然后他就讲了这句话，那很奇怪的一句话，他就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 See Visio Dei， 神看的东西好像跟人看的东西不一样。庄稼已经熟了，不是熟了，耶稣没有说庄稼熟了， 主耶稣说，庄稼发白了，原文说发白，表示说当时候耶稣没有说，哎，都已经熟了，所以你们可以摘，是吧？下来然后就吃，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当时候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你的父亲说看啊，你就肯定要看了，对不对？你看看见什么？绿油油的稻田，还没有啊，还没有能够吃的那个稻米，还没有出来耶。父子你要我们看什么？当时候他们看不见啊，因为怎么样？因为当时候出来的人，你要知道当时候穿的衣服跟我们今天的不一样。那个时候是撒玛利亚，是一个旷野的地方，很热的地方。这么热的地方，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浅色的衣服，通常都是白色的衣服。那么中午的时分，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那个妇人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所以当耶稣跟他讲完之后，他跑回去，那个时候还是大概一两点的时候啊，是很热的时候，很晒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没有雨伞。不像我们今天，如果你晒的时候你打开一个雨伞来接一个阳光，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我们就怎么样，他们有一个服饰，就是有一个斗篷，那么就带着一个斗篷，一个斗篷肯定不是黑色的，是白色的斗篷，带着白色的斗篷，每个人都带着白色的斗篷走出来了，然后就经过那个稻田，然后在绿油油的几次高的那些稻田的上面就有一些白色的东西走过，你看见吗？从村子里边带着白色斗篷的那些头啊，就在那个稻田的上面走过了，走出来，然后耶稣就说看了发白了，所以翻译的人就把他说熟了，没有说熟了，如果熟的我就吃了吧，但是不是熟了，是发白了。耶稣要他们看的不是食物，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看不见，所以没有一个人说哇真的这么多人出来了，没有耶。那个时候的门徒看不见，为什么他们看不见上帝要他们看的东西？为什么今天你看不见上帝要你们看见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preoccupation problem， 先入为主，我们所要求所想要见的东西看不见。我们看不见是因为我们心中的渴慕和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观影响到我们的视野，我们就看不见上帝要我们看的，因为我们想要看我们要看的东西，我们心里头渴慕的东西，我们要看到那些我们想要看的东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不见耶稣基督在我们周围里边给我们看见了很多可能的宣教的机会，给我们有看见有很多的东西是上帝要我们看，但是我们看不见，就是看了我们也好像看不进去。弟兄姐妹，中华人教会必须要突破我们种族主义，以致我们能够实践大使命。因为到目前来讲，大部分我们所谓华人的宣教士在外边都是只是做华人的事工，我完全了解是为什么啊，你不需要去解释说，因为我们啊这么多中国人，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华人，所以我们没有去到什么地方，我们都应该还那个福音的债啊，我们应该向我们骨肉之亲来传福音。我是完全认同，这个是划船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个意向就是双线的啊，一边我们做华人的施工，另外一边我们做万民的施工。所以过去一开始的时候，林安国牧师、郑国牧师开始的时候，都是先差派宣教士到远方，然后先从华民开始，不表示说我们不做万民。最近林安国牧师去年他回来做我们代总主任，因为我们的接他班的余牧师在香港啊辞职，所以变成忽然间我们没有总主任，所以呢就请了林安国牧师呢在做我们代总主任。但当他回来做代总主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是时候冯牧师划船应该从华民到万民了，是时候我们要多做万民的工作，只是我们能够 可以有一天向耶稣基督交账。这个是真的，华人教会要起来，要多做换民的事工。到底你看见吗？上帝要我们看什么？我们在乌干达，我拍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小孩，大概七八岁的女孩。你看那一条河，哇，如果你当时候再看见那个，你看得不清楚，那条河不是真的河，是一个水沟啊，污水沟啊，哇，臭得不得了。而且呢，当一下雨的时候呢，整个区这个贫民窟啊，都是 flooding， 都淹水。你看那个这么脏的那个水沟，一淹水的时候呢，那淹水到那个房子那个地步，高过这个孩子。那么所有水沟里面的污水啊，都变成流进所有家里边的。所以一进到那个贫民窟的时候呢，肮脏的不得了，臭的不得了。你真的在那边，如果不是上帝差派你去的话，你没有一个旅游团会进去那个地方。我们就进到那个地方，看见这个孩子。我告诉你，这个女孩当她进入青春期的话，她就会被卖，或者是她要出卖自己的身体做妓女。差不多所有在那个贫民窟里边的女孩子，她没有别的工作，只有做妓女。我们去探望一个家庭，一家四口啊，她妈妈死去了，是因为当妓女死去了，留下一个男孩大哥，然后三个妹妹。他们大哥就帮忙盖了一个犁头做的房子给他的家人。那这个三个女孩子，大的那个妹妹已经当妓女了，已经怀孕了，然后就继续当妓女，因为如果你不当妓女的话，你没有办法赚什么钱能够养你的孩子。第二个差不多时候要做当妓女，小妹妹在我们所支持的一个学校里面读书，我们就鼓励她不要出卖你的身体。啊，这个是神造的，神造你的是一个圣洁的身体，不要这样做，不要糟蹋上帝给你创造这么尊贵的一个身体。然后他就跟我们说，我也不愿意出卖我的身体，但是我能够怎么样生存？有别的工作吗？有别的事情我可以做吗？我们看见这些的妈妈抱着他快要死去的、饿得快要死的孩子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如果你亲眼看见的时候，你又会问：到底神的国度是什么一回事？我告诉你，乌干达称为基督教国家。乌干达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在这个环境，一个基督教国家里边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国度的地方，对不对？难道这个就是神的国吗？当我们祈求上帝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什么事情？我们要看见什么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只是放在华民身上。华民很多地方虽然是贫穷，没错，那今天我们去探访的很多的墨西哥的我们的同胞都是可能是贫穷，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华民是这样的贫穷。到底上帝要我们看见什么？当我们到达北部的时候，在乌干达的北部是苏丹，他们现在在内战，然后有很多的伊斯兰穆斯林啊，这些回教徒往南下要逃难，进入北边，乌干达的北边。我们那边只有一对的夫妇在那边做当地的事工，很辛苦，也担心他不能够常住在那边，所以他来回5个小时，在首都住几天，然后跑到那边又住几天，又来来回回的，每次跑五个小时，开5个小时的汽车来帮助那边的事工的发展。那边有很多的孩子，有很多的需要，差不多你所讲的所有的需要，医疗的需要，贫穷的需要，孩子的问题，那边也是一个妓女的问题很严重，所以 A 血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些人都没有知识，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 所以变成那些艾滋病也是一个灾区在那边。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孩子，怎么样去强化那些教会，他们有200多个牧师，但是那些牧师都没有圣经。所以我们问他，起初我们7年前我去问那些牧师的时候，我说你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他说圣经。我说我什么意思，你们没有圣经吗？他说没有圣经。我说你们没有圣经礼拜天做什么，他说礼拜天我们就跳舞赞美。没有教导。我再问那些牧师啊，基督教跟回教有什么分别，他说没有分别，因为我们都相信一个神 monotheistic， 我们都是 monotheism， 我们都是相信一个神，所以他们也相信一个神，我们也相信一个神，他们叫阿拉，我们叫耶稣啊，其实名字而已，但是其实我们相信一个神。哎呦，错误的不得了啊。但是他们没有神学，我们要从来没有一个牧师在那边，我们问他有没有受过神学训练，没有一个人举手。所以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就去训练他，给他们免费圣经，但是给他们圣经没用，他们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所以我们要要求他要接受我们的给他的训练。但是华传不是教神学的，所以变成我们找不同的牧师跑到那边去，我们要找香港的牧师，因为美国没有牧师愿意去非洲。美国的牧师大部分可以讲英语的，但是我们要在香港找香港的牧师去那边教。其实在那边我想在金门教会里面任何一个主日学的老师都可以在那边教，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圣经嘛，哪里需要专业的圣经，哪里需要一个 PhD 去教一些完全不会有读过圣经的人。所以很简单的需要，但是没有人去做，所以只有一堆的夫妇在那边。哦，奇怪，所有的其他差会都推出来了，因为有内战嘛。那个地方是曾经有很多杀了很多人的地方，所以很多差会外国的差会都逃了。那现在好像华人进去，上帝带领我们进去那个地方，就变成只有华人的宣教士，一堆宣教士在那边来工作。弟兄姐妹，有很大的需要。我们看见在 Cambodia， 这是村子里边的孩子，你们也可以进去。我们就找一两个基督徒的大学生，我们有很多大学生信主，然后找一些大学生替你们翻译，你们就可以在那边来做福音的工作啊。去墨西哥的短宣队也可以去柬埔寨，去泰国，他们现在有一个学中文热，他们很多的政府的学校都开放我们进去教中文。那有很大的机会，我们的短宣队啊，去那边教中文呢、啊。其实你们这一堂的聚会的人都可以去那边教，因为你们都讲普通话嘛，所以你们肯定你讲的普通话绝对可以教呢，没问题。那么还有就是靠近我们的墨西哥，那刚才分享的很好，感谢神，我们在华人当中，墨西哥有很多的华人，几十万的华人在墨西哥城，但是墨西哥城也有。最大的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贫民窟，第二大的，第一大的就是印度，第二大就是这里。那么这么大的贫民窟，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我们去参与，所以我们在那边来帮忙一个小教会，那些孩子只有一顿饭，每天只能吃一顿饭，所以我们就提供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华传教会，在墨西哥的华传教会奉献一些钱，那来支持我们在那边贫民窟里面的小教会，能够提供另外一顿饭给一些孩子吃。所以这个都是上帝让我们看见，他让我们看见是什么，这些人这些孩子都是神眼中所爱的对象，你看见吗？最后我们的神是一个 verbum dei，我们的神是一个话语的神，但是这个话语不是挂在嘴里边的话语，它不是写在文字上的话语，乃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一个话语。这个话语是给人眼看的，不是用耳朵听的，是用眼睛看，不是看文字，不是抽象的东西，乃是生命表达出来的。所以 verbum dei， 我们的神是一个话语的神，是真理的神，所以他要活出这个真理。 那回到我们大使命的经文里边，我们很多很清楚，我相信不要长详细的讲啊，只有一个大使命的经文啊，大使命的里边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就是紫色的一个字，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唯一的我们的主要的动词。那么其他呢都是副词来形容，比方说怎么样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跟他们洗礼咯，对不对？这样就把他们变成门徒了啊，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叫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最难明白的就是这个区域的字，这个区域的字呢啊，很多时候呢都变成另外一个主要动词，是因为 King James Version 当翻译的时候是因为要把原文变成好的英文，所以他加了一个连结词啊，就是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那么这个 and 一加进去呢，就变成两个主要的动词，就好像你要做叫万民做主的门徒，你必须要先去，所以宣教是要去的。那这个当然我完全明白，但是那个时候耶稣没有说要去，这个去不是主要的动词，是要形容那个十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当我研究那个字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字呢的意思呢有很多的意思，所以其中的意思就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每天的生活 as you go, as you conduct your life every day,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当你每天生活的时候，你去干活的时候，你每天去干活的时候，神为你预备的人，在你公司里边，在你工作的场所，你就要向他们传福音，不是专只是传福音，帮助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很关键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99% 的你今天你不是宣教士，你没有被差派到远方，但是你是宣教人，在本地耶稣基督的要求就是，无论你住在哪里，今天你在旧金山，明天你可能在香港，可能在台湾，可能在大陆，无论上帝把你放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你去那边去帮助那些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不要走得太远，其实上帝已经把人带到我们中间，但是这个话语不是只是挂在嘴边的，所以不单只用宣讲的方法传福音，乃是要把福音活出来。后现代人对于假冒为善非常的讨厌，所以宣教或者传福音不能够只停留在宣讲的方法上面，他没有兴趣听太多很高言大志，他没有兴趣听很多很高深的道理，他要看见你所传讲的到底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活现出来，你的生命跟他们的生命有什么分别，信耶稣的人跟不信的朋友他们之间有什么分别，这个很关键。弟兄姐妹，道成了肉身住在他们当中，要给他们看见的啊，以致他们可以见到他的荣光。上帝要使用你的生命要成为万民的祝福，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我们真的要把福音活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要世人看见的话，我们必须要将自己完全投入爱神的热衷里边去爱别人。所以耶稣基督的大诫命啊，唯一的最大的诫命跟大使命是不能分割的，你是透过爱神爱人来活出那个大使命，那个福音来。而且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呢，不光只是那些爱那些可爱的人，很容易你去爱那些可爱的人，但是耶稣说你必须要学习爱你的仇敌，为哪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就可以被称为天父的儿子。那些不可爱的人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我告诉你， 七年前当我去到乌干达，我去了非洲三个国家，要决定为划船在那一个国家开始那个宣教的第一站。我告诉你，三个国家里边 我最讨厌的就是乌干达。我下飞机三个小时就被那些军队的警察把我停下来，11个，那要讨钱。我说你要多少，他说你有多少，然后 show me your wallet， 然后我们就把我的 wallet 给他看， give me all， 给所有的钱给我，分明是在那边藏我的钱，对不对？我说这里是基督会，最讨厌的就是这句话。然后其中他的军长过来，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军阶，他就过来，因为我们在那边谈嘛，他就过来，他说哎，我看你们都是好人，我就帮你们一把，不要把你们拉到法院去。他说我们的罪名是什么，我们用的照相机，我们的摄影机太大，其实我们的摄影机跟平常你们用的摄影机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我们是一大堆的，就好像电视台的那种摄影机，我们是普通的摄影机。他我们要把你收到，所以他们要帮你一把。我就告诉他我是基督徒啊，因为是基督教国家嘛。然后这个军长说我也是基督徒，把我气死。我说你是基督徒，你竟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明明的要我的钱，抢我的钱，然后你说你还说你是基督徒，你不说我心里边还觉得好一点的感觉。当你讲了一句话，我就生气得不得了。我说以后我就不回来这个鬼的地方。我是不晓得为什么回来之后，上帝要感动我们回到那个乌干达去。上帝就在我们这群人当中说，最黑暗的地方就是最需要光的地方，就是这一句话，我就没办法回应。最黑暗的地方就是最需要光的地方，你们就去吧。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喜欢要去乌干达，那边的很多的人不一定很可爱，他们是很可恶，但是要学习爱他们。只有宣教士带着爱进去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才能够改变当地人的生命。求主帮助你们的教会，你们要派出的宣教士为你们感谢神，你们派出的短宣队为你们感谢神，但是不要停留只是在宣教工厂才做福音的工作，平常在你们的社区里边要更多做福音的工作。因为无论你在哪里，叫万民做主的门徒。 Amen。 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一同从你的话语里边被提醒，你是一个宣教主导的神，你是一个放眼万民的神，你是一个住在我们当中的道的神，帮助我们教会属于你的群体，跟随你的人，我们真的愿意回应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有完全的主权使用我们的生命来成就你在地上的工作。是时候华人教会成为你手上的使用的工具，满足你在地上叫万民到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那个梦想。奉耶稣的名求，阿门。